旧五代史，薛居正等。薛居正等。开运二年下五月初一丙申日，皇帝在崇元殿接受朝贺，大赦天下。初二丁酉日，任命右卫上将军马万为左金吾上将军并退休。初三戊戌日，陕州节度使宋彦云调任邓州，澶州节度使何建调任河阳。任命左神武统军潘桓为澶州节度使，宣徽北院使李彦涛遥领寿州节度使兼侍卫马军都指挥使，沧州节度使田武遥领夔州节度使兼侍卫步军都指挥使。16日辛亥，天空出现白虹贯日的现象。17日壬子，宰相桑维翰、刘旭、李松、何宁都加封皆爵。礼部尚书窦真固改任刑部尚书，太常寺卿王松改任工部尚书，任命尚书左丞龙敏为太常卿，翰林学士承旨，兵部侍郎李慎仪为尚书左丞，御史中丞张允为兵部侍郎，知制告充任翰林学士承旨，左谏议大夫严看为御史中丞。宋史严看传，丧乱之后，朝纲不振，严看执掌县台颇有风采，曾上言刚被任命为御史的人不久就授予外藩幕僚，还有因私事小事请假外出的州郡没有参谒的礼仪，出入失去封县的体制，逐渐恐怕四方得以轻视，百官没有准则，请求从今以后藩镇幕僚不得担任台官，即使是亲王宰相出镇也不得奏请充任兵佐，除非奉旨命审案不得出京，其余不让干涉杂物，下诏只允许征召入幕，其余按他的请求。任命兵部侍郎弘文馆学士判馆士田敏为国子祭酒，户部侍郎段希尧为兵部侍郎，工部侍郎编位为户部侍郎，依旧暂时代理开封府事。左散骑常侍李氏为工部侍郎，给事中王仁玉为左散骑常侍。18日甲寅，任命化州节度使赵寅为开封尹，皇帝开封尹崇瑞为秦州节度使，宣徽南院使刘继勋为化州节度使，前运州节度使张从恩为晋州节度使。20日丙辰，杜威来朝见，定州上奏大封兵薄，北岳庙的殿宇树木全被摧毁。6月初一乙丑日，皇帝亲临崇元殿，百官入阁，兼修国使刘旭、史官张昭元等人进上新修《唐书》的本纪、志、列传及目录共203卷，赏赐器物绸缎不等。初八癸酉日，任命衡州节度使杜威为天雄军节度使，充任邺都留守。邺都留守马全杰为衡州节度使，翰林学士、金部郎中、知制告徐台福为中书舍人。翰林学士、礼部郎中、知制告李焕为中书舍人。翰林学士、都官郎中刘温叟加之制告。翰林学士、主客员外郎范志改任比部郎中、知制告，并依旧充职。辞部员外郎、知制告张沆以本官充任学士。太常少卿陶谷为中书舍人。宋史陶谷传，陶谷性情急躁草率，曾与兖州节度使安审信聚会，因饮酒失态被审信上奏，当时正姑息武臣，陶谷被贬为太常少卿。他曾上言近来在西台任职，每次看到台司降断刑狱，很少有及时决断的，至于民间夫妇稍有争讼就拖延不决，方世间死亡丧葬必须等台司判状，奴婢病亡也要检验，官吏趁机作奸不断索取，十天半月不能埋葬，希望申明条约革除这些弊端。皇帝同意，不久拜为中书舍人。己亥日，任命滨州节度使刘景年为陕州节度使。14日己卯，新任衡州节度使马全杰去世，停止朝会，追赠中书令。17日壬午，大理卿张仁愿去世，追赠秘书监，派刑部尚书窦真固等人分别前往寺庙道观祈雨。24日己丑，任命定州节度使王周为衡州节度使，前益州刺史安审约为定州留后。这个月两京及15个州郡都上报旱灾。7月初一乙未日，任命侍卫部军都指挥使领夔州节度使田武为昭义军节度使。20日甲寅，左谏议大夫李元圭上奏请求禁止天下僧尼点买寺院房屋，皇帝同意。22日丙辰，前少府监李凯被贬为方州司户， 因冒领逃亡死亡利人的衣物粮食归为己有。26日更申，任命前齐州防御使薛可言为延州兵马留后。8月初一甲子日出现日食，中书舍人陶谷上奏，请求暂时废除太常寺的二五郎，皇帝同意。初三丙寅日，宰相何宁被免去相位，任右仆射，任命枢密使冯玉为中书侍郎、平章事，枢密使职务不变。12日乙亥，下诏众御史今后除按制度请假外，不得以细小事务请假离京，除奉制命差遣审理案件及案查外，不得因各种杂物差出。13日丙子，任命灵州节度使冯辉为滨州节度使，加检校太尉。前福州节度使丁审其为左羽林统军，前福州节度使郭景为左神武统军。西京刘司御史台上奏，新任邓州节度使宋彦云在银沙滩斩了船头郑温，下诏审讯，供词说彦云出身军旅，不懂事体，不应擅自专行法纪，下诏赦免他的罪过。任命工部尚书王松暂代之贡举。14日丁丑，任命前晋州节度使安书谦为右京吴上将军，三司副使给事中李谷为慈州刺史，充任北面水路转运使，分派使臣到各道征集马匹。15日戊寅，任命左京吴上将军黄甫立为左卫上将军，右羽林统军李怀忠为左武卫上将军。17日庚辰，新任潞州节度使田武去世，停止朝会，追赠太尉。25日戊子，湖南上奏，晋将军节度使马希杲去世。9月初三丙申日，任命西京留守北面马步军都排镇石井年广为北面行营副招讨使。初四丁酉日，任命刑部侍郎赵远为户部侍郎，工部侍郎李氏为刑部侍郎，中书舍人卢驾为工部侍郎。卢驾久居中书省，按旧例应转任礼部侍郎或御史中丞，宰相冯玉拟定此官，桑维汉认为资历声望浅，不肯签署。不久，桑维汉休假几天，冯玉独自上奏执行，桑维汉因此不高兴，与冯玉有了隔阂。初六己亥日，皇帝到蒲台观看马匹，于是到李守贞府邸。初七庚子日，任命晋州节度使张从恩为潞州节度使，吏部侍郎张昭远加阶爵，以酬谢修唐使的功劳。宋时张昭远传，加金子阶，晋爵义。15日戊申，升曹州为节度镇，以威信军为军额，下诏李守贞率兵驻扎澶州。16日己酉，月亮掩蔽卯宿，任命宣徽北院使焦继勋为宣徽南院使，内客省使孟成惠为宣徽北院使。19日壬子，任命前太子詹事王居敏为鸿胪卿，李专美为大理卿，以太子宾客退休的马义孙为太子詹事。21日甲寅，将泰州治所移到满城县。22日乙卯，下诏相州节度使张燕则率兵驻扎衡州。冬10月初六戊寅日，任命河阳节度使何建为荆州节度使，许州节度使李从温为河阳节度使，前郑州节度使石云为曹州节度使。庚午日，派使臣太子宾客罗周岳、副使太子右庶子王延济策命两浙节度使钱弘佐为守太尉。辛未日，右京吴卫上将军杨彦寻去世，追赠太子太师。丁丑日，高丽派使者进贡地方特产。庚辰日，任命前延州节度使王令温为灵州节度使。庚寅日，任命行州兵马留后刘在明为晋州兵马留后，前河阳留后方泰为行州留后。癸巳日，升陈州为节度镇，以镇安军为军额。11月初六戊戌日，任命滨州节度使冯辉兼侍卫部军都指挥使，充任北面行营先锋马步军都指挥使，代理高丽国士王武为检校太保，使持节、玄途州都督充任大义军使，封高丽国王。11日癸卯日，冬至，皇帝亲临崇元殿接受朝贺。16日戊申日，两浙上奏，顺化军节度使钱铎去世。22日甲寅日，任命寿州节度使侍卫马军都指挥使李彦涛为陈州节度使，点军如故。丙申日，前商州刺史李俊被除名，因受贿枉法。12月初五乙丑日，任命两浙节度使吴越国王钱弘佐兼东南面兵马都元帅。初六丙寅日， 任命吴越国金马左厢都指挥使，湖州刺史胡思进遥领黔州昭信军节度使，吴越国金马右厢都指挥使，明州刺史看凡遥领宣州宁国军节度使，并点军如故。左羽林统军丁审琦去世，追赠太尉。11日辛未日，任命工部侍郎卢驾为礼部侍郎，又散其常侍、集贤殿学士、判院士司徒许为工部侍郎，依旧充职。前中书舍人殷鹏为给事中，充任枢密直学士。给事中刘之兴为又散其常侍。15日乙亥日，陕府节度使刘景炎来朝见。17日丁丑日，在近郊打猎。19日己卯日，退休的光禄卿陈元在太原去世。20日庚辰日，派使者册封高丽国王王武。23日癸未日，任命前兖州节度使安审信为化州节度使。27日丁亥日，任命枢密使中书令桑维汉为开封尹。司空门下侍郎平章事刘旭判三司，左仆射门下侍郎平章事李松为守侍中，充任枢密使。开封尹赵莹为中书令，弘文馆大学士。宣徽南院使焦继勋之陕州军州事。宋史焦继勋传：西部人侵犯边境，朝议发兵征讨，焦继勋上书请求前往，被任命为秦州观察使兼诸藩水路转运使。到任后，推恩信，设方略，招诱各部，相继奉上玉帛牛酒请求结盟，边境得以安宁。不久调任之陕州。29日己丑日，滨州节度使冯辉按诏令来朝见。这一年，皇帝每次遇到四方进献器皿，常用银从外府换金而收入，对左右说，经济贵重又轻便，便于人力。有见识的人认为这是北迁的征兆。宋史刘涛传：少帝奢侈，常用银换金，扩大器皿制造。李松判三司，令上报库中金的数量。等李松用原部核对，少了几千亿。李松则问说：库藏通例，一天不接受虚数，毫厘之差就有重罚。刘涛说：库司常有报不尽数，已被宣索。李松令有司弹劾刘涛，刘涛示疾，将实情告诉枢密使桑维汉，于是只罚一月俸禄。开运三年春正月初一癸四日，皇帝亲临崇元殿接受朝贺，仪仗侍卫如礼制。下诏改铸天下合同印、书诏印、御前印，都用黄金制作。初七己亥日，贝州梁汉章上奏，藩寇聚集，将谋划入侵。下诏福彦卿驻扎荆州口。宋史福彦卿传：再次出和硕，福彦卿未参与，改换其行伍，配给几千弱兵驻扎荆州口。11日癸卯日，任命前化州节度使刘继勋为同州节度使，陕州节度使刘景炎为邓州节度使。14日丙午日，任命宣徽南院使知陕州市焦继勋为陕州留后。15日丁未日，刑部员外郎王伟被赐自尽，因私用官钱经营牟利。右四郎中李之损被贬为军州司户，员外安置，乘驿马发送，因前任度支判官时与解县阙言使王景交游借贷。17日己酉日，下诏侍卫清军副都指挥使李守贞率军巡视安抚北边。19日辛亥日，任命皇帝秦州节度使仲瑞为许州节度使，许州节度使安审琦为兖州节度使，兖州节度使赵在礼为晋昌军节度使。21日癸丑日，任命荆州节度使何建为秦州节度使，前贝州节度使史威为荆州节度使。23日乙卯日，定州上奏契丹入侵。27日己未日，二王后守太仆少卿袭西国公杨延寿被除名流放威州，终身不得任用。延寿奉命在慈州检查青苗，受贿200多匹，按律应处绞刑，有关部门因他是二王后入狱，所以免其死罪。二月初一壬戌日，发生日食，下诏命华州节度使黄甫玉率兵护送粮草进入益州、定州等地。甲子日，任命沧州留后王景为本州节度使。又仆射何宁每月额外拨给50000钱，随从粮食草料等，这是优待前任宰相。辛未日，鲁国大长公主史氏去世，停止朝会三天。丙子日，以光禄卿身份退休的王弘志去世，追赠太常卿。回鹘派使者进贡地方特产，将贵州权益县升格为蒲州，仍隶属贵州， 源泉邑县改为德昌县，这是应湖南马希范的请求。壬午日，任命前晋昌军节度使安彦威担任北面行营副都统，任命宣徽北院使兼太府卿孟承惠为右五卫大将军，并履行原职。当天皇帝驾临南庄，命臣子们乘船饮酒，随后驾临杜威的园林，醉酒后才回宫。甲申日，河阳节度使李从温去世，停止朝会，追赠太师。三月初一壬辰日，任命代理河西节度使张尊古为河西留后。乙未日，任命御史中丞严看为户部侍郎，任命户部侍郎赵远为御史中丞。丙申日，任命滨州节度使兼侍卫部军都指挥使冯辉为河阳节度使，任命前荆州节度使李德充为滨州节度使。李守贞上奏，大军到达衡水。己亥日，奏报俘获茂州刺史赵思恭。癸卯日，奏报大军返回至冀州。户部侍郎严看上表，因母亲年老，请求解除官职，回家奉养。皇帝批准。戊申日，任命皇子齐州防御使石延续为澶州节度使。辛亥日，密州上报饥民饿死1500人。庚申日，任命瓜州刺史曹元忠为沙州留后。四月初一辛酉日，李守贞从北部班师回到朝廷。太原奏报，土浑部族白可久逃奔归附契丹，各部落都有一心。乙亥日，宰相们前往寺庙道观祈祷降雨。曹州奏报，所属百姓相继饿死共计3000人。当时河南河北发生严重饥荒，饿死的人很多。宜州、密州、兖州、运州一带盗贼风起，各地聚集抢劫县城，官吏无法禁止。兖州节度使安审其出兵追捕，被贼寇击败。戊寅日，皇帝驾临相国寺祈祷降雨。皇子石延续与晋昌军节度使赵在礼结亲，命宗正卿石光赞主持婚事。五月初一庚寅日，任命兵部郎中刘浩为太府卿。戊戌日，任命前同州节度使冯道为邓州节度使。定州奏报，所属百姓相继被掳掠杀害流亡迁徙，约5000余户。青州奏报，全家饿死的112户。宜州奏报，淮南派海州刺史率领1500士兵接应贼头常之急，下诏命兖州安审其领兵追捕。甲辰日，任命前太子宾客为勋为太子宾客。兖州安审其奏报，淮南贼兵撤退，贼头常之给予相继的首领五岳等人都请求归降。丁未日，皇帝驾临大年庄，乘船游玩练习射箭。皇帝喝得大醉，赏赐群臣器物布帛不等，半夜才回宫。戊申日，任命夫州留后李英为定州节度使。辛亥日，下诏命黄甫玉为北面行营都部署，张燕则为副将，李英为都监，领兵前往益州、定州等地，不久又停止行动。甲寅日，任命贝州留后梁汉章为贝州节度使，任命左神武统军郭璟为夫州节度使。六月初一庚申日，登州奏报，文登县境内有四尊铜佛像，十尊瓷佛像从地下涌出。狼山招收指挥使孙方俭反叛，占据狼山归附契丹。乙丑日，下诏命各道不得随意举荐官员，如果本地幕府有缺额才能上奏举荐。丙寅日，任命前昭义军节度使李从敏为河阳节度使，任命河阳节度使兼侍卫部军都指挥使冯辉为临州节度使。壬午日，任命运州节度使兼侍卫清军都指挥使高行州为宋州节度使，加兼中书令，充任北面行营副都统。任命宋州节度使侍卫清军都指挥使。按以下有缺文。定州奏报，藩寇逼近边境，下诏命李守贞为北面行营都部署，华州黄甫玉为副将，象州张燕泽充任马军都指挥使，定州李英充任步军都指挥使。七月壬辰日，任命礼部尚书王炎为刑部尚书，任命工部尚书王松为礼部尚书，任命太常卿龙敏为工部尚书，任命左丞李慎仪为太常卿，任命吏部侍郎张昭远为左丞，任命右丞李祥为吏部侍郎，任命前益州刺史李以为右丞。前晋昌郡节度使安彦威去世，停止朝会，追赠太师。丙申日，两浙节度使吴越国王钱弘佐加授守太师，北京留守河东节度使 北平王刘知远家受守太尉。沧州奏报藩寇进攻饶安县。杨柳口黄河在西岸决口，水宽40里。任命前邓州节度使刘景炎以太子太师身份退休。辛亥日，宋州古树县黄河水与雨水一同东流，淹没秋季庄稼。丁四日，大理卿李专美去世。戊五日，下诏命后唐清泰年间被削夺官爵的朱鸿昭、冯赟、康义成、王思彤、要燕仇等人全部恢复他们的官爵。从夏初到此时，河南、河北各州郡饿死的人数以万计，盗贼风起，抢劫县镇，连绵大雨不停，河流湖泊泛滥，损害秋季庄稼。八月初一己未日，任命左谏议大夫裴宇为给事中。庚申日，李守贞、黄甫玉驻军定州。辛酉日，皇帝驾临南庄，赵随从臣子宴饮娱乐，到傍晚回宫。下诏命潞州运送13万担粮食到衡州。癸亥日，任命右散骑常侍张旭为青州刺史。李守贞奏报大军到达望都县，相继到达长城北，遇到敌军1000余骑兵，转战40里，斩杀藩将嘉里相公。丁卯日，下诏班师。庚午日，任命前亳州防御使边卫为户部侍郎，任命刑部侍郎李氏为户部侍郎，充任三司副使，任命礼部侍郎卢驾为刑部侍郎，任命枢密直学士左散骑常侍边光范为礼部侍郎，并继续原职。宋史边光范传，少帝因边光范是藩邸旧臣，待遇尤其优厚。因游宴时见边光范位在翰林学士之下，当天即拜为尚书礼部侍郎，知至告充任翰林学士，仍执枢密使院。辛未日，任命右龙武统军周密为延州节度使。癸酉日，河东节度使刘知远奏报诛杀土浑大首领白成福、白铁溃、赫连海龙等人，并灭其家族共400口，大概是贪图他们的牲畜财宝，人们都认为这是冤案。甲戌日，任命大理少卿巨可久为大理卿。地州刺史慕容彦超被削夺再身官爵，安置房州，因他在前任蒲州时擅自支取省仓麦子及私卖官面，依法当处死。太原节度使刘知远上表营救，所以免其死罪。丙戌日，灵州冯辉奏报与威州刺史耀元福在威州土桥西100里处遇到吐蕃7000余人，大败敌军，斩首1000余级。当月秦州下雨，持续20天不止，夜都雨水深1丈，洛津、郑州、贝州发生大水灾，夜都、夏津、临清2县饿死百姓共3300人。盗贼进入临蒲、费县。秋九月壬辰日，运州节度使、侍卫清军都指挥使李守贞加监侍中，华州节度使黄甫玉晋封兵国公，象州节度使张彦泽加检校太尉。甲午日，任命代理威武军节度使李宏达为检校太尉，同平章事充任福建节度使，主持闽国事务。乙未日，前商州刺史李俊被赐死，因他与亲妹妹通奸，并持剑斩杀女使，又杀死不娶孙汉荣，强奸其妻，依法当在市集处死，下诏赐死于家中。己亥日，张彦泽奏报在定州界内击败藩人，斩首20余级，追击100余里，活捉藩将4人，摘取金耳环2副进献。癸卯日，太原奏报在阳武谷击败契丹，杀死7000余人。甲辰日，任命天策上将军、江南诸道都统、楚王马希范兼诸道兵马都元帅。下诏开封府，因连日大雨不停，京城公司租房费用免除1个月。乙巳日，下诏命安审琦率兵前往邺都，黄甫玉前往象州。丙午日，任命太子少保杨宁氏为太子少傅，任命刑部尚书王炎为太子少保，前颍州团练使窦真固为刑部尚书。当月，河南、河北、关西各州奏报大水连绵，大雨不停，沟渠河流泛滥，水进入城郭，并损害秋季庄稼。当月，契丹瀛州刺史伪造书信给乐寿将军王鸾，表示愿以本城归顺，并说城中藩军不满1000人，请朝廷发兵袭击夺取，自己已做内应。又说金秋苦雨，河川湖泊涨溢，从瓦桥以北水势无边无际，契丹已归本国，若听说南方有变，地远阻水，虽想奔命也来不及。 另外，王鸾接连有密奏，竭力说明瀛州、茂州可以夺取的情况。此前，前年皇帝驻跸黄河边上，曾派边疆送书信给幽州赵延寿，劝他归国。赵延寿不久有回报，模棱两可而已。本年三月，又派邺都杜威送信给赵延寿，并陈述朝廷旨意，以厚礼引诱，还派明州军将赵行时带信前往，秘密表达诚意。赵行时曾侍奉赵延寿，所以派他去。七月，赵行时从燕地返回，得到赵延寿回信，说九县边庭愿归中国，请求派大将接应，即脱身南去。叙述恳切，言辞绵密，当时朝廷欣然同意，又派赵行时与赵延寿商议大军接应之处。有瀛州大将派亲信带蜡书到朝廷，告知想要谋变，以本城归命。不久，恰逢对方有人告变，事情未成。到此时，瀛州守将刘延祚受契丹之命，假意书城，以引诱我军，朝廷深信不疑，于是有出兵之意。